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叶，演播成风，第36章，跌宕起伏。县城王家找女婿，找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娶个傻媳妇回家，于是媒婆找到了王和。王和听完媒婆的来意后，感觉这简直是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他爽快地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毕竟他这个条件能有人看上他已经是阿弥陀佛了。媒婆看和王和这边沟通的不错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家。王和的岳父很是给力，婚期还没有定，就为王和在县城置办了宅子，还托人给他找了份工作，就是给县太爷当师爷。此时的王和开始幻想着自己婚后的飞黄腾达。次日早上，王和前往县衙，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。然而他刚到了县衙就被捕快抓了起来，此时他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自己明明是来上班的，怎么就被捕快抓了起来。此时的县太爷李福告诉了他答案，前几日当朝丞相王怀忠谋反了。王和说，他谋反跟我本人有什么关系？老子姓王，但又不是他儿子，为什么要抓我？县令李福说，你不是他儿子，但这件事跟你有关系。之后县令李福说出了缘由，县城的王家跟王怀忠是亲戚，而皇帝下的命令是灭十族，往常只有九族，因而这多出的一族，官员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办法，于是把王家有关系的人都被拉了进来，充当着第十族。很荣幸王和就在这其中了。但就在王和即将被押走的时候，当初说媒的人闯入了衙门，给县令李福带来了一封书信。这封书信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所写，写他的人是王和的岳父。他岳父为了不连累王和写下了这封信，信上的内容大概是说，婚约解除了，他们王家和这个叫王和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个王和也不配跟王家有半点关系，这封信救了王和一条命。此事之后，王和就在县衙门里当起了师爷，业余生活就是读书。一日他在书店找书看时，认识了一位博学的老伯，老伯名叫莫古，莫古教了王和很多在书中无法学到的东西。莫古说，人是崇拜权威者，而不同情弱者。你若想成大事，必须要脸皮厚，下手黑才可以。就这样，王和在这位莫古先生的教导下学了很多东西。十多年以后，王和同往常一样去书店看书，今日在书店他没有看到莫老伯，之后的几天他也没有看到莫老伯。几日后，王和在衙门里办公，突然有个中年男子急促地跑到他面前。王和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如此慌张。那中年男子说，大人，有死尸啊。王和听到死尸，急忙站了起来说，在哪儿？随即王和带着衙役们跟着中年男子一同前往事发地点。这件事也很快在县城里传开了，毕竟这个县已经好几年没有命案了。王和和捕快们到了案发地点后，发现竟是一桩灭门惨案，尸体的周围却没什么打斗的痕迹，衙役们很快就将尸体搬了出来。王和无意间在其中看到了莫古的尸体，他不知道这位老伯惹了谁，招致如此的杀身之祸。经过多方调查，了解到前段时间莫古家来过一个人，而在众多尸体中没有发现这个人，因而王和断定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凶手。王和派画师根据周围的邻居提供的线索，把这个人的画像给画了出来，在县城的各处悬挂，还特意给驿站送了一份。几天后，王和被叫入了县衙，他刚进县衙就听到衙役们说，晚上县令带衙役将凶手捉到了。 于是王和来到了大堂，和县令一同审问犯人。犯人说自己是安南城郡守刘秉熙，不是他们要找的杀人犯。他此次奉命前往灵都城，一同随行的还有十余人，行至半路的山谷时遇到了劫匪。劫匪们每个人都蒙着面，他从中侥幸逃生。此次前往灵都的文书在一行人的随从身上，县令听后于是派衙役去核对了一下。赶回来的衙役们说，犯人所说的地段确实发现了被劫匪袭击而亡的尸体，一切果然如犯人所说。但此时的王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内心泛起了嘀咕，为什么碰到劫匪这个人却能安然无恙。于是他拦住了要给犯人松绑的县令，将县令拉到一旁，将他的不解跟县令说了一遍。县令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让衙役们把犯人关入了大牢。犯人听到这个决定后很愤怒，他大声地对着两人喊道，我是安南城郡守刘秉熙，不是什么杀人犯，等我日后出去定要拿你们问罪。事情忙完的王和就准备回家休息，就在此时又有一个衙役跑了进来，说在山谷的那些尸体中找到了一份文书，并将文书给了县令。县令接过文书看了一下也没当回事。之后王和也看了文书的内容，大致是让安南城郡守刘秉熙前往灵都城。看完文书后，王和就从衙门离开了，但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感觉自己漏掉了什么。回家吃完饭后，王和就在床上想犯人最后喊的那句话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，犯人怎么知道刘秉熙这个名字的？这个名字在哪儿发现的？对了，是衙役们从山谷的尸体身上找到的文书，文书上面写着刘秉熙这个名字。但是如果犯人看过文书，那犯人应该拿着文书去驿站投诉，为何看过文书又将文书放了回去呢？这解释不通啊。除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安南城郡守刘秉熙。夜里王和越想越是那么回事，王和感觉自己闯下大祸了，心里顿时想起莫谷教自己的知识，此时他需要找人来顶罪。找谁呢？找县令。但如何让县令顶罪呢？除非让他亲自押着刘秉熙去灵都，那里都是大官，他们只会看到县令押着刘秉熙，没人会注意一个尸影。于是王和慌忙赶往县令家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